好的，多比亚传五到八章，多比亚出发去把爸爸的钱拿回来，然后呢到跟他这个碰到这个妻子啊结婚了，五六七八四章，大概你们就可以想到那个中国那个古话啊，说无巧不成书了啊，对不对？都那么巧，很棒，故事很美啊。好，第五章是启程嘛，对不对？那么当然你看一开始说的困难啊，这个多比亚的父亲托皮特命令他去啊，他说我都要听啊，我当然，可是我不认识那个人啊，去领钱，对不对？我不认识那个人怎么办？他要去找这一个当年啊，这个托比特把钱放在加贝罗那里啊，加贝罗是谁啊？结果隔了20年了，对不对啊？好。那多比亚几岁呢？你现在看嘛，大概就是20不到，啊，这个年纪应该是青少年的样子。我们今天看青少年了，好。然后呢，不有趣的是啊，他跟他说，这个爸爸跟儿子说哈，他说他给我写了器具，我们有凭据的。但是我刚注意到很奇怪的，他说我也给他写了，分成两份，我们各执一份。好，加贝罗一份，托比特一份。托皮特怎么样呢？你注意到啊，我把蜡粉跟银子放在一起，把钱存在那边，他什么都没有啊。对对，给用的。我要赖账的话，那太容易了，对不对？好，我们都是好人，这边真的没有坏人。好，那他要不认识路怎么办？托皮特无法去，不但老而且瞎嘛。不可能去，要找个人帮忙。好，一出门就去，说你去外面找个人，看能不能跟你一起同行嘛。一出门就碰到了一个人，啊，人的样子的人了，是拉法尔。这个我们现在的教会翻成莱夫，真的不好听啊。那个，看这个天有三大总领天使，第三个嘛是 Raphael 啊，是上主医治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天主要医治，我们说他要医治什么？他要医治萨拉，他要医治托皮特，啊，很清楚的上主医治嘛，哈，因为他是天主派来的使者啊。那 Raphael 跟各位提过好几次，反正用 L 这个字结尾，那是天主，啊，天主啊。然后呢 ，Raphael 是医治，所以反过来，所以你注意到这个非常关键。好，我这边说好了，他说哪里哪里人呢？他说你是你的同胞，来那边找工作，他也找工作那么巧。会很有趣啊。好，然后呢就问他说我要去马代，你认识路吗？他讲了，我不但认识，而且我还常常在加贝罗那边投诉。你说哪有那么巧，哎，就那么巧的故事的。如果你们仔细看这个名字，你们记得的话，这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是非常美的。好，我们在第一章十四节，这里面第一章十四节托比特说了嘛，他把钱放在加贝罗那边。你现在看到这看过的名字啊，当然不容易记了，那你慢慢练习吧。好，然后呢，好，先去跟爸爸报告，带着这个天使去报告。那这边有个小细节蛮有趣的哈，第十节哈。那么多比亚呢，就是跟着爸爸见面，说我找到人了，把带来看看啊，带来了托皮特啊，跟这个天使拉法尔见面，拉法尔问候他说祝你快乐，这很奇怪啊，因为犹太人的祝福是 shalom。是平安，是安好，是和平。那这个快乐啊，其实是希腊文的祝福，希腊人的祝福啊，你喜乐吧，欢心吧，叫夏夜啊，这个是希腊人的祝福啊。这稍微这个小细节蛮有趣的。你看到后面的谈话里面全都是平安了，后面的祝福都是平安。这个地方这个也蛮有趣的，很可能这是一个小细节，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是已经到希腊文化时候写的东西了。好，那么。当然内容也很符合，特别说我这个人又老又瞎，拿什么好快乐的。的确是嘛。好，然后呢问你是谁啊，这更有趣了啊。这个拉斐尔编的嘛，对不对？他说第十三节，我是你同胞中的大阿纳尼亚的儿子阿扎尼亚。那这个人现在第一跳出来，对不对？然后这个托比特一听啊，老兄欢迎欢迎，为什么？他说你不要因为我想知道你的家族而见怪，很幸运你是我的同胞，还出自尊贵的家庭。我认识大莫瑟莫亚的两个儿子啊，这个是阿拉尼亚跟纳坦，所以阿拉尼亚是老大，所以叫大阿拉尼亚。好像他这两个他们怎么样一起跟他们去跟这个托比特一起上耶路撒冷去朝拜天主的。什么意思啊？他们没有跟随亚伯拉罕， 对不对？前面讲，前面提过的故事，你注意到，你注意看他那个小说是这样子的。希望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小说啊，真的是一部小说。就小说是它的铺陈是很有趣的，因为仔细读的话，那很多是延续下来的。所以现在怎么样很清楚，在托比的看来，这一个人他是什么？这个拉法尔他是一样是一个信仰坚贞的人，他认识的都是好人，他也一定是好人，物以类聚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就走了。好，准备要走之后呢怎么样，托比特祝福儿子，最后那个结尾和十七节，最后结尾祝你一路平安 Shalom、啊、犹太人见面跟告别都是 Shalom、啊、都是 Shalom 平安。好，妈妈舍不得了，那个钱什么了不，钱可以抵命吗？钱可以比儿子重要吗？对不对？开始哀伤。你看母亲真的不一样啊，可以明白，你就是很美啊。好，然后呢这个托比特安慰他的太太，他说妹妹啊，很多老了不知道叫妹妹，蛮可爱的叫方式，妹妹。好，那不要怕啊，22节说因为善良的天使陪伴着他。好，当然这个天使表示我们近代的理解，本来在一开始谈到这个拉法尔的时候应该就是天主派来的使者，我慢慢现在变成这个 angel 这个讲法，其实是个为天主工作的。好，然后呢他们出门怎么样，带着狗啊，路上可以玩耍吧。好，现在抓了一条鱼啊，把鱼胆鱼心鱼肝都拿出来，然后呢解释了啊，这个鱼心跟鱼肝烧了烟可以驱魔，鱼胆呢可以治病啊，就你看就埋下这一个伏笔，就下面要驱魔跟治病嘛。好，然后呢他们就讨论婚事，对不对？好，他们进了马代以后呢，纳法尔就跟少年说，他托比亚，他说我们要住在纳古尔那里。你看这个纳法尔他什么都知道啊，谁跟谁什么亲戚关系啊，谁跟什么谁跟谁什么都知道。好，然后呢怎么他还跟他说啊，这他的女儿只有你有权利娶，当然这是犹太的这个近亲的婚姻的关系，排的。我们记得一个故事是这个卢德，对不对？卢德回来的时候呢，波阿兹想娶他。不，有人比他更有权利。我先问那个要不要娶，他们这个蛮严重的啊！你看，跟这个谈恋爱不重要啊，这个法律关系比较重要。好，然后呢，很有趣啊，他称赞他第十二节说怎么样？这个女孩怎么样？又明智又勇敢又美丽绝伦，父亲又是好人。你用今天就是 perfect， 完美完美。好，然后呢，他就讲了很多他其实去娶她，然后怎么样？他说你必须娶她、哦、因为呢按梅瑟法律，谁如果他的父亲如果把她嫁给别人的话，他应该受死刑的。好，按照梅瑟书，我们注意到这个梅瑟书出现好几次、哦、注意到了没有？梅瑟书你注意看到，你看这个很清楚，这是一个什么，一个信仰教导的书，要叫大家看重，就是这是本来读者应该是犹太人嘛，要看重犹太法律。好，我们知道事实上梅瑟书并没这个法律，妹妹说你说他爸爸如果把女儿嫁给别人就应该受死刑，那早就该死，他都嫁给七个了。对不对？除非七个比他更有权利嘛。好，然后多比亚很担心，他说我听过他的故事啊。对不对？你看啊，坏事传千里嘛。谣言满天飞，对不对？好，这是个事实，只是那个事情怎么样去解释，这些人为什么在跟女孩同房之前就先去世没有讲。也没有人知道有个恶魔在作怪，当然过去以这个宗教来解释嘛。好，然后呢这个天使说了十六节，你不记得吗？你爸爸告诉你了，要娶你宗族中的人娶妻，很困难啊，你知道，对不对？这个他的夫妻环境没有了嘛，来这边有一个还不赶快把握机会，对不对？我们知道第四章十二节的确这个托比特有交代，你要怎么样在同族当中娶妻嘛。好，他说然后你放心啊，这个你的这个未来的妻子的困难啊，那个魔鬼有解的，有解，叫他啊，就是要怎么样，要在同房之前先祈祷，要在同房之前先把这个抓到的鱼的心跟肝烧了，然后魔鬼会跑，你们就可以这个，大家要先祈祷才同房。好，他们就到了这个拉古尔的家里面。好，你注意到这个问候语啊，第一节一开始结尾哈，兄弟欢迎欢迎，祝你们安好 ，Shalom， 啊，和 和平的意思，安平安的意思，小龙啊，这还是一个犹太人的祝福里面。好，然后呢就问你哪来的啊，怎么样？那我碰到两个陌生人嘛，对不对？大概两个都很年轻啊，陌生哪来的啊，怎么样？讲了半天，哎呀，哦，来自这个地方，你认识我的老朋友吗？我的兄弟吗？托皮特，我脑杯了，这个故事不知道你们看，但我看很多都看都会笑，我写得太美了。好，你要怎么样，他们很高兴，你看碰到亲人嘛，虽然不是自己，碰到至亲。而且你注意到这边，他说这个人哈，这个纳古尔跟厄德纳两夫妻一看见这个人，说他长得好像托皮特了。你可以想象他们已经二十年没见面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老先生啊，看见那个他的朋友的后代，就像他二十年前见过那个人一样。其实很美，如果一直见面你还觉得不，那这个人会变嘛，对不对？长胡子啊什么东西就不变的，他都没有，就认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戴口罩更看不见，对不对？很清楚的。所以他说，哇，不得了，居然真的是好朋友啊。然后怎么样，他就要求了。然后最后去那个多比亚已经被这个 Raphael 已经讲的，他很想娶这个妻子，对不对？所以他在第九节啊，用餐之前啊，沐浴净身用餐之前，他就对 Raphael 说，变成媒人了，你帮我说，你帮我说，大概讲得很大声吧，还没说，他那个爸爸已经听见了，岳父已经听见了，对不对？你看很美啊。第十节说，今晚你吃喝快乐吧，很强调这个，我感觉很强调这个今晚，可能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了，很可能，我觉得这个话可能是藏在里面，但我是这是我的读的方式啊，这样子，然后怎么样，叫他亲家了。亲家，除你以外，我没有权利把我的女儿嫁给别人，没有人有权利娶她，因为你是我的至亲。好，然后怎么样？第十一节，他也讲实话，有危险的，有危险，你是冒险的啊。然后呢？但是十二节说，十一节说，啊，你放心吧，因为上主要在你们当中行事。好，多比亚很坚决，不行啊，不先把她嫁给我，不吃不喝。还没见过人呢，对不对？这个好，又按梅瑟书，我今天就要按照梅瑟书十二节、十三节一样，把这个女儿叫来，我按着梅瑟书让你们结婚。然后第十四节一样，他们写下婚书，按着梅瑟书的规定，就这么连续出现三次。这一定是一个很清楚，要教导犹太人遵守法律，遵守祖传的信仰啊。我们应该这样教孩子了。好，然后呢，这个纳古尔叫妻子为他的女儿准备一个房间，准备新房嘛，再去。好，然后呢，妈妈还是很担心啊，然后就安慰他说：“女儿，你放心吧。”最后十七节，你放心，愿天主天上大主使你变忧为喜，女儿你放心吧，还是小龙。你看啊，这个。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感人哈。母亲，你看已经经那么经验了，她女儿的忧苦，母亲一定感受更深了啊。你放心。好，然后呢，两个人成婚以后，就准备要去这个同要圆房嘛，对不对啊？好，那么还好，这个你看前面这个多比亚，你看他这个迫不及待，对不对？现在很冷静，按规矩来啊，听着天使的话，先用香炉。把鱼心跟鱼肝给烧了，好，这个气味就怎么刺激这魔鬼，魔鬼就逃了，逃到埃及去，逃远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拉法耶尔追去，你注意到魔鬼跟天使嘛，这是精神体嘛，就不受时间的限制嘛，所以一去就回来了，现在很漂亮了，对吧？好，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书出现的时候，这个天使概念已经形成的了。哦，他们写得下来嘛？好，然后呢，还是一样，把这个献香啊，这个鱼心鱼肝的时候，他还是很冷静，先祈祷。好，那第四到第七就是很美的一段祈祷词，谈到什么？谈到天主的旨意。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婚礼，就是有神父就是建议这个新婚夫妻了哈，在晚上嘛，同房之前嘛，先祈祷，我觉得是蛮好的。蛮好的一个，就从这边来的一个老的传统这样子。好，然后怎么样，这个一夜无话，对不对？可是天快亮的时候，里面在这个第八跟第九节，他说他们睡了一夜，应该他们刚刚要睡觉以前的纳古尔就已经起来了啊，要去挖坟墓。 以防万一嘛，他还是很担心的了。万一怎样，这来当做怎么这样？船过水无痕，什么也没发生，来了就完了。结果呢，派了使女去看，啊，两个人平安平平安安的，哦，这不得了，那天大的喜事，所以赶快什么感谢赞美天主嘛。你注意到，然后现在还是婚宴。啊，就是前面不敢办婚宴的，就怕人知道嘛。我以为先把这个婚礼完成了，但是那个婚礼呢还是很清楚的。我们注意到有这个宗教的、有信仰的表达。我们今天真的很困难。今天有多少教友呢？你不管教友们都先登记，啊，要再找时间宴客。他们以为登记就可以同房，不可以的。啊，在教会举行婚礼之前。啊，别的在教会的法都是不算数的，啊，你们要跟你们的孩子们有机会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要考虑婚宴，那么在这婚宴之后吧，啊，不可以在这个真的教会举行婚礼之前，啊，这个新郎跟新娘不可同房的。好，然后这边就婚宴的开始做什么？预备了很多食物，要庆祝14天两个期，啊，我们本来是。8天呐、啊，7天那两个七，当然是很隆重嘛，对不对？好，你吃啊喝啊，怎么我的酒都是你的。好，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那你想想看嘛，啊，这个多比亚离开的时候，妈妈很担心嘛，对，就是你不要去那个钱不要算了，对不对？干嘛要去拿那个钱呢？很担心。你可以想象妈妈的家里面啊，他们是从这么远方迁徙到现在这边，他们现在儿子要去地方，妈妈知道这个路程有多远，你可以看，可以开始算日子了。什么时候该回来，对不对？但是这边发生的事，那时候没有 line 啊，没办法传讯息啊，对不对？妈妈一定不知道的，对不对？耽误一天，耽误两天，一直耽误，蛮恐怖的啊。这个放在心上，明天会读下去啊。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一些小细节的。那你读这个故事啊，是很好玩，我觉得。而且我们注意到，它真的核心当然是很清楚嘛，就是。这一切我们刚刚说无巧不成书，当然不能这么样子说，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他们的确是这两家人的父亲母亲帮这个孩子都是天主的人，所以天主也特别照顾他们，也真的按着天主的指示好好的生活，包含听从天主所派遣来的使者嘛，这是关键。然后同时讲在祖传的法律都要遵守。好，我们明天从这个第9章继续，我们今天到这里啊，谢谢大家。谢谢。